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也感谢牧师们给我有这样的机会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的主的信息，主的话语。那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扫罗王的死因哈。那通常我们讲到死因大概就是如何死跟为何死。那我们的其实答案很简单哈，答案就在历代志上10章13到14节。我们今天会读蛮多的经文哈。那我今天其实分享的主要的重点其实不光只是扫罗的死因，我想更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如何来看这个扫罗王，我们如何来思想神的，以神的标准，以圣经的标准如何看我们今天的很多的事情，特别是看一些人。好，我们在分享以前我们一起有个祷告。现在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主你的面前，主我们愿意在主你的面前向你承认主我们的有限，主我们很多的地方，主我们的对主你的话语了解的不够，主真是愿意主你再次借着扫罗王给我们在这圣经中有更深更清楚的教导，帮助我们能够认识到主你的标准是何，主我们相信主你是看人心不是看外貌，主也叫我们学习有这样子的认识，也帮助我们能够在今天的信息中我们能够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学习主你的话语。我们把今天的信息我们的教导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愿圣灵亲自来带领我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提到扫罗王哈，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扫罗王是好王还坏王哈。我们在谈到扫罗王好王坏王前，我们就先想一下我们自己中国哈，中国5000年或者讲4600年的历史中间，大概有可能超过500个所谓的王哈，这 emperor OK， 那有些王是小哈，大概有超过500多个哈，不同的地可能有上千个。那我想我们讲中国历史中最好的王大概就是唐太宗吧。不是100%哈，我想大概60-70%大概没有问题。那最坏的王大概是商纣王哈，那商纣王大概是最坏的，当然也不是100%了，大概60-70%没有问题哈。那商纣王是不是很坏啊？最近哈，如果在网上看有很多给他翻案哈。其实商纣王到底坏不坏啊？最早的翻案是在孔子的学生子贡哈。那子贡讲一句话哈：“昼之不善，不如士之甚也。是以君子务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简单来讲啊，就是说纣王啊不像你们讲的那么坏，所以纣王不是一个很坏的王，这是孔子的学生子贡讲的。那所以呢，君子不要在下的地位哈，你如果处在某个地位呢，天下所有的恶都归到你身上。那最近网上关于纣王翻案的事情也很多哈，我就不多讲了。简单来讲，纣王到底坏不坏，实际上是一个 interesting， 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好，我们再来看唐太宗哈。我刚刚讲唐太宗在历史上中国来讲是一个好王，一个贤君哈。那唐太宗到底好不好 ？OK， 那最近有很多翻案的哈，那我也就不多讲那些的。那第一个讲唐太宗有问题的是欧阳修哈，古文八大之家欧阳修，宋朝。那欧阳修怎么评论唐太宗呢？他的故事我不多讲，就一句话哈。欧阳修评论唐太宗就是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矣。简单来讲。就是唐太宗是一个沽名钓誉的人，不是我讲的，是欧阳修讲的哈，他就说上下交相贼，就是唐太宗他为他的名，他会做很多的事情，这些事情呢，欧阳修的评论叫做上下交相贼，那个贼人的贼，就说我想这是个欧阳修对唐太宗很严重的一个批评哈。那如果你想多了解的话，你可以去看那个欧阳修的《众囚论》哈。非常好的一篇文章哈，简单来讲，对于唐太宗的评论，就欧阳修是第一个大概有反驳的哈。那最近的网上大概有很多的文章都是对唐太宗有很多的不同的评价，都是负面的哈。所以回过来一句话，到底什么是一个好王？到底是一个坏王？什么是一个明君？是一个贤君？我们怎么看扫罗王？扫罗王是一个好王或者是坏王？如果今天问基督徒的话，我想大概99%的基督徒，甚至可能100%吧，大家都会觉得扫罗王是一个坏王哈。那我想这是大概今天基督徒的一个看法，绝大多数人或甚至100%都会觉得扫罗王是一个坏王。可是我们如果去看犹太的历史来讲，从犹太的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扫罗王是不是个坏王吗？ 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直接我们思考的问题。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思考的问题就是，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扫罗王，也学习我们怎么样来看圣经中，学习看圣经中的人物。我们第一个是从一个道德的角度来思想，第二个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或者从文字武功的角度来看一个君王。那第三个当然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属灵的角度。那个我们说煮酒论英雄，我们今天叫大家就来煮酒论一下英雄。那第一个角度跟第三个角度可能得出来的结论都是一样，那第二个角度得出来的结论就是很不一样。所以我们从不同的事情看事情，有可能会得出一样的结果，但是那个分别是天差地远。我想这是我们很重要的学习一个功课。从一个道德的角度跟属灵的角度看事情好像很差不多，实际上那个差别我觉得是非常的大。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学习一个思想的一个重点。在我们仔细谈论扫罗王的死因之前，就是为什么死，我想我们先简单谈一下扫罗是如何死。我想这不跟我们的主题不是很直接有关系，但是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值得我们思想。那扫罗是怎么死的？扫罗是在最后一战中间呢打个大败仗，那扫罗怕被抓起来，他就要求服兵器的在这个撒母耳记上31:5，扫罗要求拿兵器的人将他刺死，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好，这是撒母耳记上31:5，所以这句话看起来好像扫罗是自杀。好，那在撒母耳记下第1章的时候，有一个亚玛利亚的少年人跑到大卫王面前，他跟扫就说他杀了扫罗王，就大卫就把这个亚玛利亚的少年人杀了。所以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出入。对于简单来讲，扫罗是自杀还是他杀？ OK， 我想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觉得扫罗是自杀，那这个亚玛利的这亚玛利的少年是说谎。 OK， 那其实都没有错。 OK， 那我们如果看到犹太历史学家约瑟法 Josephus， OK， 他是在大概主第1世纪，所以是耶稣去世以后不久的一个犹太历史学家。那他把这整个故事写得更清楚。那在约瑟法的记载中呢，扫罗伏在刀上，他想自杀但是没有力气，所以把那个，我想那没有力气说那个要自杀可能还是不容易，所以呢就求那个亚玛利的少年人大概帮他再推了一下，所以扫罗最后就死在刀下。所以扫罗王是怎么死的？那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就是 assisted suicide。 OK， 所以我想两个都是，整个记载都是对的。所以关于，我想这就是对扫罗王是如何死的，我想一个简单的介绍。那很多时候我觉得，我看网上就很多的圣经学者都觉得亚玛利的少年说谎，其实他也没有说谎，这是一个 assisted suicide， 那这是另外一个讨论的问题，我们就不多讲了。好，回到我们的主题，那扫罗王的死因那讲到扫罗王，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们如何来评价扫罗王，我们如何来评论一个历史人物。一开始我提到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连我们中国的历史的人物都不知道怎么来评论，我们如何来评论圣经的。那扫罗王的，我们来评论扫罗王的话，我刚刚提过基本上绝大多数甚至100%的基督徒都觉得扫罗王是坏王，那基本上这是从一个道德的角度来看。那这边我想扫罗王是嫉妒大卫的才能，他是嫉妒英才，他为了保护他的王位一路追杀大卫王。那从道德的角度看，扫罗王犯了一个很大的罪，他在追杀大卫的时候，他把挪伯城的祭司都杀了，不但杀了，把全城都杀了，流无辜的人的血。 OK， 所以关于扫罗王从道德的角度看有很多问题，我想这个大家这不用多述。所以基本上我们今天觉得扫罗王是一个坏王，我想大概这个道德的角度 不能讲百分之百了，大概占了六成，大概是没有问题的哈。所以我们今天觉得扫罗王是一个坏王，在这道德角度上，我想绝对超过五成呐，大概有六成哈。好，这个东西大家都很熟，我就不多讲了。我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扫罗王，就是从历史文化或者从一个文字武功，我们来看扫罗王。OK， 那我想我们通常看君王，特别我们看中国的君王，我们都会从他的文字武功来看。那我想我们这边也是从撒母耳，从圣经中来思想扫罗王的文字武功。那他的记载是在是根据大卫王对扫罗王的挽歌，就是扫罗王死了以后，大卫王给他写了一首诗歌，就是纪念他。那这记载在撒母耳记下一章十七到二十七节。我这边就提到三个重点哈。那第一个重点就是扫罗王使百姓的生活变好，在撒母耳记下一章二十四节，大卫说：“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嚎，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的衣服有黄金的装饰。”OK， 所以扫罗王使女子有好的衣服穿，衣服上有好的装饰。那女子的衣服好，那是谁给的？那当然是先生给的。那衣服穿的好代表什么？吃的也不错。所以简单来讲，扫罗王是使他的衣服，使人民百姓的生活会变得更好。我想这是从大卫的诗的挽歌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点。那如果一个君王使我们生活变得更好，这是不是我们喜欢的君王？ OK， 我想这个大家应该是很清楚的哈。所以扫罗王第一点，他的确在扫罗王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哈，从四世纪过来就是进入以色列的王国时期哈。所以当时的以色列是非常的，在整个的当时的环境中是非常的辛苦哈，他们基本上都是大部分时候都躲在山里面哈。所以扫罗王第一点是以色列的百姓生活变得更好。第二点，扫罗王是受百姓的爱戴哈，在撒母耳记下一章二三节，扫罗和约拿丹众人所爱又令人喜悦的啊，这是根据吕正宗的版本哈。扫罗王是有一些恶行哈，就是特别是对大卫王，但是除了对大卫王的一些恶行以外，基本上在圣经中没有记载扫罗王对其他百姓的恶行哈。那圣经中有一个地方其实很有意思哈，就是扫罗王坐在屋里，他是坐在屋里，不是坐在皇宫里。扫罗王不像所罗门王，他没有跟百姓抽重税，他没有盖宫殿。OK， 扫罗王的生活基本上算是一个很节俭的君王。OK， 我想这一点是大概在历史中我们可以有参考的。一个君王拥有很大的权力，他愿意过一个节俭的生活，他不为他自己建造宫室，这是不是一个不错的王？ OK， 所以我们看很多的君王，他们怎么样，他们达到权位以后第一个就是什么，大造宫室。那扫罗王他做了王以后，他基本上还是没有在抽重税，没有为自己造宫室。那根据这个大卫王的记载说，扫罗王众人所爱又令人喜悦，所以一个君王能够受百姓的这样子的喜悦，我想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第三点，扫罗王是人民心中的大英雄。撒母耳记下一章十九节，大英雄何竟使王。所以大卫王称扫罗王是一个大英雄哈。我们再重新看撒母耳记上哈，我们可以看看扫罗的一些军事战绩哈。那我大概结论有三个比较大的一个军事的战绩哈。那第一个是扫罗王带以色列人在基列雅比击败亚门人，所以第一个他在击败亚门人，这在撒母耳记上十一章。第二个在密抹击败非利士人，这是撒母耳记上十三章。那第三个，他扫罗王几乎灭了 亚玛利人，这在撒也在撒母耳记，应该是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哈。Anyway， 这边肯定记错了啊。所以扫罗王至少有三个相当大的一个战绩，或者是成功的战绩哈。所以扫罗王为当时的在我们看士师记的时候哈，士师记有很多的士师，但是那些士师基本上都是部落型的哈，所以在士师记的时候没有一个统一的王国，所以扫罗王是算是真正的一个统一的王国。那扫罗王也将以色列建立了正规军，哈，一个正式军队，他与非利士人战争、跟亚门人战争、跟亚玛利人战争，哈。扫罗王基本上做到了保护以色列民的这个需求，所以当初以色列人要求立王的时候，那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有一个王能够治理他们，能够管理他们。扫罗王在这一点上，在军事上面，他达到了这个要求。我们如果再回到犹太人的历史，犹太人的历史学家 Josephus，他对扫罗王的最后一战呢，也是有非常好的记载，就说扫罗王最后是什么？这个马革裹尸哈，就是那个战争战到最后哈，他最后是非常英勇的牺牲哈。所以一个君王带领着百姓，最后在战场上马革裹尸牺牲了。我想这称为他是一个大英雄，我想一点都不为过哈。所以扫罗王是人民心中的大英雄，是大卫也是这样说，大英雄哈。扫罗王在战争上帮助了以色列人在许多的战功哈，最后他战死沙场 ，OK。所以这是扫罗王。所以简单来说，我们从一个历史文化，或者从一个文字武功的角度来看扫罗王，你们觉得扫罗王是一个好王还是坏王？当一开始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要撒母耳为他们立王之后，他百姓说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扫罗王有没有达到他们的要求？ OK， 我再简单重复一下，从大卫的挽歌中，我们看到扫罗王给百姓好的生活，扫罗王受百姓的爱戴，扫罗王带领百姓抵御外侮。一个君王能够做到这三点，你觉得扫罗王是一个好王还是坏王？从一个文字武功的角度来看，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你觉得扫罗王是好王还是坏王？这是我们第二个角度 OK。如果你今天听信息听到这边的话，大概以后你不会再请我来讲道了哈。第三点，我想我们就是今天我们主要的信息哈，就是圣经对扫罗王的评论哈。那在历代志上10:13-14这边提到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这边我们先看两个字哈，因为所以。扫罗王因为什么关系？因为犯了两个罪，所以怎么样？所以被杀。所以扫罗王的死因是什么？我想历代志上十章十三到十四节这边有一个很清楚的回答，因为两个罪，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我稍微简单提一下这个历代志哈，我们读旧约圣经，我们知道撒母耳记跟列王记记载了很多的历史，那历代志也同样的记载，所以撒母耳记跟列王记跟历代志有一些相当的重复。那这个分别是什么哈？从时间上来讲呢，撒母耳是当然是比较早，然后是列王哈。那列王记的写作应该是在被掳之前，那当然列王记最后一定是被掳之后的哈，或者是讲被掳的初期哈。 所以撒母耳记跟列王记是比较早，那历代志的时间大概是在被掳之对不起，历代志时间应该是被归回之后，我们讲犹太人被掳归回，所以历代时间应该是在归回之后，最起码也是在被掳的后期，所以历代志的时间是在比前面的列王记要晚哈，大概晚了至少70年哈，就是他们被掳的时间。那这是在时间上来讲，那在最主要从神学上的角度来讲呢，所以历代志比较从一个神学的观念来看以色列的事情。所以历代志比较有一个当然这是非常 tricky 的哈，就是说历代志是比较有一个神学的观念，它比较有一些润哈，或者讲我们说用我们中国的话说哈，所以历代志是比较有春秋之笔哈，所以这边这个历代志对扫罗王这样的一个评论，我想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值得我们思想的哈，就说历代志中间这边记载到扫罗王的死因。两个死因，最后因为这两个罪导致耶和华使他被杀，所以今天我想我们就来思想一下这扫罗的两个罪。扫罗的第一个罪或者讲他的第一个死因是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对不起我少一个字，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那我们可以看在撒母耳记上其实有不少的事情好像类似这个哈，但是如果讲直接违反神的命令，我想就是在这个亚玛利的这跟亚玛利王战争的这件事上哈，我们简单来把这个故事来重新给大家重新复习一下哈。那第一个我们看神的命令哈，在撒母耳记上15:3那边说，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Okay， 所以这是神一个很清楚的命令哈。那关于这命令的其他有些另外的讨论，我想我们这边不多解释哈。有些人觉得这个好像太残忍哈，我想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另外讨论。简单来讲，这个命令是非常的清楚。第二点。扫罗王违反神的命令，在撒母耳记上15:9，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亚甲就是亚玛利亚的王，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所以这边很清楚的，扫罗王没有遵守神的命令。那当撒母耳来责备他的时候，扫罗王的借口是百姓却在扫罗王用百姓 来做他的借口哈，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基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哈，你的神是指撒母耳的神啊，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所以我们这边看到神有一个很清楚的命令，扫罗王违背了这个命令，然后扫罗王找了一个借口。我们再思想一下扫罗所犯的这个罪。扫罗王当时的情景是他们打了一个大胜仗，他们跟亚玛利人征战，扫罗打了一个大胜仗，亚玛利人是全军覆灭，他们的王也被抓了。所以扫罗王他做的事情，我想基本上是一个合乎人情的事情，这是百姓都需要的，随从的人都是如此的看法，所以扫罗王他做的这件事情是一个合情，第二个是合理的事情。有很多丰盛的战利品，打仗有很多东西，为什么要把它通通烧掉啊？留下来不是更好？然后扫罗王没有杀亚玛利王雅吉的命，这也是要回到当初的一些历史背景。当初他们战争的时候呢，对于抓来的君王，特别是一些 royal family 一些王室的人，他们都不会杀，好像是当作一个 trophy 哈，就是我们的战利品一样哈，所以这在当时来讲是常发生的哈。我们看那个亚哈水鲁王那时候也没有把犹太人王通通都杀掉哈。简单来讲，就是说不杀这王是当初的一个传统，那当作一个 trophy 来看。 所以很扫罗王做的事情看起来也是很合理。那第三个就是合法啊，扫罗王做的事情好像没有违反任何的摩西律法哈。那扫罗王是君王呢，他当然有权利。简单来讲，我们看这件事情的时候，觉得扫罗王做的似乎是一件合情、合理、合法的事情 ，right？ 但是神怎么看这个事情呢？啊，讲到圣经中对一些责备来讲哈，我觉得我很少看到有这么重的一个责备哈。啊，这句话我觉得我们大家应该要常常看、常常提醒。啊，请我们一起来念哈，这是在撒母耳记上15:22-23，请我们一起来念，请。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你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这个字可能打错了，对不起啊。厌弃你做王。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看到扫罗王做的事情，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合情、合理、合法的一件事情。但是呢，神在这边的责备是非常非常的严重。那我们有没有类似的例子哈？我们会不会也说，有时候我们做一些合情、合理、合法事情，但是完全违背了神的心意，完全不讨神的喜悦？我在这边稍微再多解释一下，我把这个英文特别打出来了哈。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悖逆哈 ，rebellion， 邪术 ，divination 就是占卜哈，就是占卜哈。那基本上跟扫罗后来犯的罪类似哈。那第二个顽梗的罪啊，顽梗的罪，那 NIV 的翻译是 arrogance 就是自大 ，OK， 自大自傲，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也常常容易犯的哈 ？Rebellions 跟 arrogance， 特别是 arrogance 哈，顽梗的罪哈。我想扫罗王他做的事情，我们看起来似乎不是那么严重，但是当我们回过来看到神在这边对他的责备是非常的严重哈。特别是提到这个顽梗的罪跟什么跟拜偶像的罪相同，我们可不可以想到这中间有什么关系啊？一个顽梗，我们心里自大自傲，跟什么一样？跟拜偶像一样。我们有时候会不会有那种自大自高自傲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把自己看成目空一切的时候？当我们自己在处在这种光景的时候，我们就是等于在拜偶像。这是圣经中的记载。所以扫罗犯的第一个罪看起来似乎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圣经中这边的责备是非常非常的强。我真的很少没有看，我很少看到有这么强对一个人的一个责备。这是扫罗的第一个严重的罪。那扫罗的第二个罪是求问交鬼的妇人。在撒母耳记上28:5，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就惧怕，心中发战。这是扫罗的最后一个战役，跟非利士人打仗，他看到了非利士的军旅就非常的怕。圣经中没有记载那时候打仗的时候两边的军队的势力，不过我们从其他资料可以参考到，那非利士的那时候是一个联军，不是，非利士那时候有武王，所以非利士那时候打仗最后是一个联军。扫罗之前打赢过一次非利士人，那是可能不是一个联军，这次是一个联军。那非利士人基本上在武器上比犹太人 要强很多。那非利士人知道有铁器，我们知道这个铁器打仗的时候是很厉害的。那以色列人没有什么铁器，那圣经中记载以色列人呢只有两把刀，一个扫罗一个约拿丹，所以以色列人的在军纪上面呢是非常非常的劣势。所以当扫罗王看到非利士的军旅，看到他们的军队，看到他们的军器，扫罗怎么样？心里就惧怕，心中发战。 所以接下来扫罗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所以扫罗求问耶和华，但是没有回答。所以怎么样？28章7节，扫罗吩咐臣仆说，我当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好，臣仆说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所以扫罗求问耶和华，但是耶和华没有回应，所以扫罗就怎么样？扫罗就去求问一个交鬼的妇人。所以这是扫罗的反应。我想从这个让我们思想一些问题哈。当扫罗面对非利士的军旅的时候，他心中惧怕，心中发战。当我们在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些艰难的环境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些不知道如何相处的环境的时候，我想我们都会求告神。但是我们求告神的时候，会不会没有得到神的一些回答，或者神有回答我，我们没有听到？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有什么反应？我们有一句俗话说哈，饥不择食，慌不择路，疾病乱求医。OK， 这些是不是都是人之常情？对基督徒来讲，扫罗所犯的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也很容易犯？饥不择食，慌不择路，求问神没有回应，我们就走偏了道路。像扫罗王一样，那这边我其实想到了一些例子哈。那有真跟我说，你这些例子最好都不要举，所以我就一个都不敢举了。那我想你们自己去想一下，想些什么样的例子哈。所以饥不择食，慌不择路，我想你们可以想到很多的一些例子哈。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是怎么样来面对哈？我们今天我想我今天的信息分享基本上就到这里哈，给大家做一个最后的结论哈。所以我们今天在思想扫罗王的死因是两个。第一个是在扫罗成就大事的时候，第一个死因是在扫罗打了大胜仗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当我们在飞黄腾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容易犯罪，像扫罗王一样？好，所以人在飞黄腾达的时候会不会容易犯罪？这是第一个扫罗王犯的罪。扫罗王犯的第二个是在灰心丧胆的时候，面对非利士的大军，扫罗王心中惧怕，求神没有回应，就求问交鬼的妇人。好，当我们辉煌腾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容易犯罪？当我们灰心丧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很容易犯罪？这是扫罗王犯的两个大罪。那扫罗王犯的这两个大罪跟道德的问题基本上都没有关系。好，我们如果直接思想一下，扫罗王犯的两个罪都不是道德的问题。扫罗王 有很多道德的问题，但是在历代志上最后做扫罗王评论的时候，没有提到扫罗王那些道德的问题。我不是说道德问题不重要，或者说历代之中没有提到，提到是他属灵上的两个问题。扫罗王犯的这两个大罪，其实从人的角度来看并不是什么大罪。你说去求问一个交鬼的妇人，这干犯了谁，惹了谁，好像没有对其他人有影响，但是这在神的眼中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罪。所以有时候不要觉得我们好像很没有影响到其他人，我的自由没有影响到的人，其实没有关系，很多时候是非常非常有关系。从人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从一些文字武功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扫罗王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君王。我们看中国历代的君王，我真的还找不出几个比扫罗王好的，也许有。 Anyway， 从文字武功来看，扫罗王是不错的，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特别从历代志的那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扫罗王犯了两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对我们今天来讲有什么样的提醒？我 我再回过来讲，我今天跟大家思想的不光只是扫罗王一个犯罪的问题，我觉得更重要是我们怎么样来思考神，怎么样来看人，神怎么样来看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从一个，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会从一个道德的角度来看，这是也是很好的，但是一个道德角度如果不从属灵的角度来平衡的话，很多道德的角度会让我们走上法利赛的路线。我觉得这是很多时候我们看扫罗王的时候可能要注意的一些，道德的角度没有问题，但是道德的角度一定要从属灵的角度来平衡。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哈，有点佛，有点那个禅意哈，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是山，见水不是水。我想我们今天看扫罗王，我想就是从这三个层次给大家来思想一下。扫罗王是个好王，扫罗王是个坏王，扫罗王对不起，扫罗王是个坏王，扫罗王是个好王，扫罗王是个坏王。我想这三个层次，从这三个层次中让我们来思想我们怎么样从学习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许多人跟事。圣经中有一句话说，属灵人看透万事，却没有人能够看透他。我今天绝对不敢说我想我们当中没有人敢说自己是属灵人，但是我们能够从中间学到1%、2%，学习从一些属灵的角度来看事情。很多这种时候，属灵人看透万事，却没有人能够看透他，这句话我们的领受是什么？我觉得从一个属灵的视野来看很多事情，也许让我们有一个新的体会，新的启发。好，我想我们今天从扫罗王的身上，我们到底学到的是什么功课？我想扫罗王的死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但是另外一点，也就是说让我们学习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看许多的人，许多的事，圣经中的人，圣经中的事。我们一起祷告。现在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主，我们真是求你借着扫罗王，主，让我们学习我们当学的功课，主，也借着这样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主你的心意是何，是何，主，让我们真是有这样的提醒，主，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主，我们常常有许多我们自以为是，我们自以为义的地方，主，让我们再次学习谦卑来到主你的面前，学习用主你的标准，主你的话语来思想，来看主你所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我们再次把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学习仰望在主的手中，求圣灵引导我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